一开始的问题都一样。
嗯，
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那个时候大概10年前还不算非常热门这个科系，
嗯，
所以我就恰恰发现说，哎，好像蛮有趣的，好像跟出国发展有一点相关。那再加上是语言教学，对我来讲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填这个志愿看看好了，跟到时候分发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哎，结果还真的就上了，我真的就是误打误撞选了这个科系。那没想到进去以后，我就发现，哎，越上越喜欢。虽然必修、选修那些并不是最吸引我的原因，但是系上说一定要当华语小老师，那他们就会派一位学校里面的外籍同学给你，然后你就要负责教他中文，负责帮他看看他作业什么的。那我第一个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我就发现，哎，好好玩哦！我就发现他问的问题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文法什么的。然后加上他因为是印尼人，他非常喜欢《流星花园》，我就想说，天哪，这么老的偶像剧还有人喜欢！我就才发现，其实台湾对于蛮多国家影响力都蛮大的，然后也很有成就。跟在系上里面当小老师之后呢，也需要实习时数，所以我去了附近的辅大，我去当他们的华语文教学志工队，每个周末教越南外籍移工中文。然后我也发现，什么？他们在台湾工作已经够辛苦了，还愿意在这唯一一天的休假日，然后来学校上中文课，我就觉得天呐，原来这么多外国人，他们是有很强烈的学习华语的动机，所以我就是有点像是相互影响吧。他们学得很认真，然后我也教得很认真，然后这样子就让我决定以后想要当老师。虽然我毕业后并没有马上就是当华语老师，但就是一直朝教育或是语言相关的路线发展，然后一直到1-2年后才正式决定，好，我要当华语老师，然后就到现在了。
听起来老师的经验真的是还蛮，我觉得这个历程啊，这个变化还蛮长的。而且呢，因为很多教学华语的人啊，就是应该说教学的对象啊，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在，比如说像菜菜刚才提到的那些移工朋友们，他们是要在台湾生活的，所以说其实好像教学的内容啊，蛮多时候应该是要很生活化的，对不对？
是，尤其是在台湾生活的外国人，他们因为每个人的工作场域都不同，所以他们很需要学习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课本上的一些单字对他们来讲太
太
不
难
实用
了。
了。对，有时候就是需要视学生而调整，自己补充一些单字给他们。
这样子会有可能依照年龄去调整不同的单字吗？
一定要的啊，一定要！我发现那些国小小朋友，你知道"实习"这2个字，他们根本就还不知道什么是实习，就这种字就真的不用教他们了。但是他们就一定很需要学啊，玩游戏、打电脑、写功课，
就
这
是
几
生
个字
活
他们
中会
就马
出
上
现
需要先学起来。
是，所以说其实这个工作啊，我觉得真的是蛮需要弹性变化的，而且跟可能像是比如说小学、国中老师不太一样，就是我教学族群有时候啊，他的年龄层啊，或者是他们的生活背景，真的都很不一样哦。所以说，老师有时候在教学的时候，会不会就诶，好像可能有一点困难呐、啊，或者是你也有可能也要去配合一下说他们比如说他们当地的生活背景啊，或是他们的一些可能平常需要碰到的东西之类的。
真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之前有一些学生是尼泊尔人，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教学时，我真的觉得蛮有挑战的，因为我们的生活背景太不一样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教到其中一个单字叫做"有名"，我很
有
想要问
名。
他们说，对，比如说，我以前的教学方式，我就会放一张很有名的，可能韩国偶像或者是一些美国偶像，问他们问学生说，这个人有名吗？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在尼泊尔学生的课堂上使用，因为他们不认识，
天哪！
他们可能认识的是一些印度偶像、印度明星。 但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发现很难教学，因为我们的生活背景太没有交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觉得蛮挫折的，因为他们求知欲很强，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再更融入他们的生活中。所以是有了这次的教学经验后，我就开始疯狂查，比如说尼泊尔的食物啊，尼泊尔的名人啊，或是尼泊尔他们的生活什么的，就是我有点像是透过华语教学这件事，然后从学生的视野去更认识一个新的国度，也有点像出国旅行的感觉。
我很好奇，老师教尼泊尔学生是在哪里教的耶？
也是线上教学。
所以他们是一个这一群学生吗？
是。
那他们是就是想要学中文，然后可能出来留学，还是单纯是一个外语的学习这样子？
我后来才，当初我也是这样一头雾水，我想说尼泊尔人为什么要学中文上
是，
但是现在教了以后就渐渐了解，其实在尼泊尔说会说中文的话很有帮助，因为他们的邻国就是中国，所以他们其实有蛮多跟中国发展商业机会。那再加上呢，其实他们不管是学习什么内容，他们都很想要把它学起来，因为这对他们未来的帮助很大。而我会教他们是因为有几位台湾的赞助者，他们有在固定资助一间学校，所以他们很希望那间学校的学生可以把中文学起来，所以呢对于学生们来说这个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不毕竟不是学校安排的嘛，是这些赞助者安排的，所以当他们只要有这个机会都会好好抓住，然后好好的把握。
很酷耶，因为尼泊尔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啦，可能就比较没有认识的那么深，就大概知道他可能在中国的旁边而已。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教他们，真的是太有挑战但现在想一想就说好开心，好开心，因为有这样的机会，然后而更认识一群不同的学生这样。
我觉得就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很开心跟蔡蔡老师聊到关于华语教师哦。不过时间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铁字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新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来宾哦，他是蔡蔡老师啊。蔡蔡老师呢是一位华语教师哦，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认识了这个职业，他并不是像国文老师那样就是要教你什么古文啊现代文，并不是哦，他是专门教授就是想要学中文而且是学台湾华语的这些外国学生。那是刚才跟老师聊到嘛，就我在教中文的时候，我要教的呢不只是发音啊文法之类的，其实很多时候啦真的是要融入他们的生活或者是融入他们的文化，就不能说很硬性的要他们背起来啊，或者是非常的填鸭式教育哦。那而且呢其实听蔡蔡的分享啊，我觉得在华语教学的过程当中，它不只是一个单向的，你把华语你把台湾的文化传播出去，就很多时候呢反而是一种双交流哦，就是比如说我教了的学生，那我除了是让他们了解台湾的文化台湾的华语之外，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哦，就是我要备课嘛，所以说我会更加了解日本的一些文化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会用到什么样的词哦。所以说啊，我觉得对于非常喜欢国际交流，你很喜欢认识这个国家其他国家的人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工作。那我们待会呢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听听蔡蔡他在华语教师这份工作里面的分享咯。刚开始教的时候啊，虽然说啊前面老师有强调说可能我在最后华语教学我是需要用中文教中文嘛，但是一开始完全基础都不会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去教他们呢？
这是真的，我就遇过很多这样的事，因为甚至有可能这些学生们他们的英文不好，
是
所以你就算想要用英文教中文也没有办法。
哇，
这时候你真的只能想尽办法用中文教中文，这是我在冲绳教学的时候得到最深刻的结论。像我那时候在冲绳啊，我想要教应该这个字，
是
那应该的英文就是 should， 所以我觉得 I should do something， 可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 should， 我想天哪，我想不到方法可以教了，因为应该我也不知道怎么要用中文解释应该。后来呢我的备课方法就调整了一下，我在事前备课的时候我会先把这些字翻成日文，可能翻的没有那么准确，但至少他们可以懂得准。那上课的时候我一样不会说出日文，我就只是把这些翻译贴在白板上让他们看，所以当我说出应该然后他们听不懂的时候，我就会指着白板上的单字，我就是给他们看说日文翻译在这里，然后再问一次就是你应该做什么，那他们大概就会懂了。所以变成一样是用中文教中文，只是有一些小小的偷吃补小小的就是外语辅助，但是我没有讲出来。
是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解决方法，的确我后来就靠这个备课模式然后一路教他们，这样教一年。
刚好讲到这个幻想到啊，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啦在可能学英文的时候，就我们习惯的方式，就比如说喜欢这个字好了，老师可能就写喜欢然后后面就是 like， 然后就要我们硬背起来。可是呢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学语言的时候好像不应该是这么硬性然后很填鸭式的教法，而且呢才能换做成这个华语文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老师好像在教学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这么的就是填鸭式教育的。
我觉得因为现在学华语的人我接触到学生他们主要都还是因为有兴趣而来学，比较不像是那种必修课啊，
是是
或者是学校里面已经规划好的一定要上的课程里面。所以呢的确教学会弹性一些，然后也比较没有进度压力。那我觉得还最重要的还是不想要扼杀 生们学习一个新的语言的性质，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多台湾共同的经验，就是我们学英文学得很痛苦，
是
很排斥，然后觉得我在台湾生活就好了，干嘛要用到英文？我英文不好又不会怎么样，还是可以活得很好。我们会有很多这种自暴自弃的想法，但我觉得好可惜哦，因为其实你这样慢慢学，学得开心，你就算学得慢也没关系，你学个30年，你可能到了长大后到40岁，这样慢慢开心的学到40岁以后，你的英文也还是很好啊。
嗯，
但如果像填鸭式这样子学个5年就不学习，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
嗯，
所以我自己的课堂呢，我主要都是让他们一半的压力与一半的快乐中并存着。
是，
对，要就是要视状况调整。当你看到他们已经面有难色，那就不要再继续教太多了。
老师觉得你教过最难的字或者是最难的一个文法是什么？
哇，那应该是要到高级的那部分。不过我觉得先不用讲那么后面，我觉得以大部分的学生会遇到很困难的文法，
嗯，
就是呢动词补语，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会讲拿得动，
拿得动，
拿得起来，
是
或者是装得下，
嗯，
装得住，那些最后面那个字啊，我们从来都不用去想说要怎么用。
嗯，
但是对学生来说呢是很困难的。但是拿过来拿过去就是还可以理解，一个是来一个去。
嗯，
可是有些是
下
背得起来，
嗯，
对，或者背那个起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说背得起来，
是
或者是付得起付不起，
嗯，
那个起又是什么意思，那跟起来一样吗？但对他们来说很多是需要死记的，是需要背起来的，
嗯，
所以他们学得很痛苦，然后我也觉得很辛苦，
嗯，
因为你真的也没有其他方法，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只能说是我们约定
就是这样
会用的用法，对，就是要把它记下来。
嗯，我是突然想到啊，因为前阵子我看到一张图，它就是写说就是外国人学中文的就是困难的地方，那它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同一个字，可是它却会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说我其实觉得其实转换个角度来看啦，就有人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就我还觉得还蛮认同的，只是我们比较幸运母语刚好是中文而已。
真的，我刚才我们投胎成为台湾人就是一大幸运，我们会说中文就是一大优势，
没有错。好啦，那其实现在因为菜菜的这个主要教学方式还是数位游牧，然后就是到处旅行比较多嘛，那老师本来是有在可能像是冲绳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教学中心，就你那时候是怎么决定说我想要变成线上教学的呢？
因为其实以前也是全部实体课程的，然后每天都会这样子跑各个地方通勤，或者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在国外一个定点教，但是一切好像都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就是疫情开始，
嗯，
疫情开始让大家变成不得不全部线上上课。
嗯，
刚开始很不习惯，我就觉得线上上课少了一个实体的互动，然后只能看得到他肩膀以上的样子，
嗯，
他的肢体语言我全部都看不到，加上很多游戏实体课堂的游戏都没办法玩，
嗯，
所以一开始非常的不习惯，但你不得不这么做。只是呢大概教了半年一年以后发现哇好自由哦，我不用跑出去，
嗯，
赶着冲到那个教室里面，然后呢我也可以更弹性的安排上课的地方。我一开始先在房间上课，到客厅上课，之后呢试看到朋友家上课，
嗯，
再试试看呢到旅馆上课什么，就发现诶其实地点很自由，而且我们那个背景啊那个滤镜一设，诶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
所以就是很可以自己控制这些东西。
对对，后来没错，所以我就决定说诶那是不是我可以来一个短期的小旅行，比如说3天的小旅行中其中一天留着啊拿来上课，然后发现可以耶，然后我就像是那个开启了一个新的自由的天堂。我就发现疫情解封后虽然有些课程会回到实体，
嗯，
但我好像更喜欢线上教课，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更自由的去我想要去的地方。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发现说诶还蛮多学生也想这么做的，因为他们也觉得可能下班后还要通勤到教室蛮辛苦的，所以我们就彼此都想要在舒服的地方线上上课就好。
嗯，老师现在
就一直用这样的模式到现在。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现在啊，因为很多人都是会想要进行可能说游牧啊或者是什么远距的上班之类的，那我觉得老师就是运用了自己的像这样子华语文教学的技能，然后去跟很多不同的学生交流啊沟通，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啦。好的，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就非常开心邀请到了蔡蔡老师就是来到了节目当中。那其实最后啦，我觉得还是要请问蔡蔡，就是如果说假设呢今天有人他是对于华语教学领域有兴趣，但是他可能以前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就老师觉得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建议，或者觉得说好像我可能需要加强的能力是什么？
嗯，我觉得以自己自身的部分来说，你们可以先有意识的把咬字说清楚，或者是抑扬顿挫明显一点，这样听起来很抽象，但是我们在台湾生活其实已经很习惯很多字黏在一起了。还有讲话就是不要这样子，很像要睡觉的这样子，要
有精神，
上下起伏，这个四声得说得清楚一点，那不用到朗读这么夸张。
嗯，
就是先要自我有意识的去调整。
嗯，
而面对外国人呢，我觉得如果完全不知道，没有任何教学背景，或者是没有任何华语教学相关经验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去买一本坊间的教科书，坊间的教材，比如说像是，你们可以买坊间的教材，比如说像是当代中文，你们可以看看里面的语法点是什么，然后呢，你们就试着找你的外国朋友，或是随便路上抓一个外国人试着教他看看。你可以用英文解释，那如果英文解释他听得懂，然后他好像可以学起来的话，你再试试看换成非常简单的中文解释，看他有没有办法懂。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累积经验呢，就可以慢慢的对华语教学越来越有掌握，越来越有信心。
嗯，是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建议哦。那我觉得其实无论如何啦，就不管你是不是这个相关的科系，或者是你是不是有语言相关的经验，那我觉得真的是有兴趣的话，都还是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做学习，还有这个入门的部分哦。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蔡蔡老师，那老师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社群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呢？
你们可以上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寻找蔡蔡老师，蔡是姓氏的蔡，蔡蔡，这样子应该就找得到了。
是，那老师的粉专啊还有像是 Instagram 都分享了很多老师的旅行经验，然后还有很多漂亮的照片哦，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搜寻了。
谢谢。
然后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远在澎湖的蔡蔡老师一起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温暖的太阳，安静的晴朗洒落在教室的窗户旁，那春天的时光所剩无几的流淌，轻易张望，突然发现你们的模样，相同的制服上透露大人的倔强，都要朝各自的未来起航，为了到说好的远方，站在梦的翅膀，将东北后绽放，逆风翱翔，当你抱自安时太用力牵着每次难过你都在场，那繁忙的日常
想翻越这一路跌跌撞，才明白怎么闯，你总是陪伴身旁。
是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出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跟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D。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